您买了股票债券的 ETF， 就更不能错过 ETF 概念宅。
南坎台茂旁安美大旺，以环境、质感、财富三大价值震撼各界。李天铎建筑千平会所，三至四房双车位，
逢高调股换好宅，让钱钱变成您喜欢的样子。
安美大旺，03-317-6688，安美大旺。
没有，就直接
开聊。
对，就直接跟大家介绍我想要问的问题。
OK， 好，
各种 QA 其实就是我的 QA 啊。
好，
好了，5、4、3、2、1，欢迎收听。
你已经开始录了？
对啊。
好、OK。
哎、欸，这样子我
5、3、2、1，9、8、7、6、5、4、3、2、1。
欢迎收听怪兽训练电台，大家好，我是 Josh，
我是李安，大家好。
嗨，好。那既然大家都知道我要问问题，我就直接来问吧。
好，回答问题。
不是，好，你回答问题。不是啊，其实应该是这样说，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状况。我们上一个礼拜有提到那个大力士比赛嘛，
對對對，
很多选手运动后之后腰酸背痛，
酸了好几天
时间。对对对 对。然后就其实我们在那个教学现场也经常有学员对这种所谓的延迟性酸痛，
对
训练之后的酸痛，有各种的那一种问题出现，包含有的人觉得说，哎，你这次训练完回去没有酸痛，是不是你做的不够重？或者是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哦，回去之后很痛呢，这个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哪边有做错？
Okay,
对对对，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延迟性酸痛这一个比较 detail 的部分，好不好？
你讲这个东西我有两个联想。我先讲第一个。第一个联想就是你刚讲的说，大力士选手比完哇，酸痛好爽哦。但是呢，也有这个一般民众或者是对健身不熟的人，另外啊怎么办，我是不是受伤了，这样子。这让我想到什么呢？想到某一届那个足球世界杯，然后呢，在这足球世界杯里面，足球选手他们其实是你要不当身体触碰，那规则是不允许的嘛。
对。
但有些选手呢，他可能为了要吸引裁判注意，然后或者说呢要这个避免对方一直对他动手动脚，所以呢他就一点点触碰，就是说擦到衣服的一角啦，或者是说呢那个头发跟对方相碰，他说在地上滚好几圈，
对对对对，
然后呢痛不欲生这样子。或者说呢两个人在踢球，对方铲球，然后 他两个人脚有一点点的触碰，然后 就抱着腿在那边嚎啕大哭的样子。那时候就有人网络上梗图，他叫一个足球员躺在地上抱着腿大哭，然后另外呢是 UFC 综合格斗选手打的眉角也破了，脸流血了，然后呢还这个非常开心的笑，握着拳头对镜头在做这个比赞的姿势，这样子。
对，
他说其实呢就是一个打了头破血流，仍然觉得一切都很正常，然后一个呢是衣服跟人家擦撞，然后就滚倒在地，袜子跟人家互相碰到了，然后就滚倒在地上抱着腿痛哭，这样子。那所以呢我说其实呢这个大家对于疼痛的认知是有非常主观的成分的。
对，其实疼痛这件事情本身就相对主观，对不对？有的人很能忍痛，有的人就有一些就觉得不喜欢。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岔题一下，所以搞不好这也有关了。我说疼痛其实它有几个东西大家不太知道。第一个呢是疼痛它有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疼痛其实有敏感度的差异。
嗯，
哦，这是 Stuart McGill 说的嘛？说假设呢你这个手呢有点破皮哈，你
是
不断的去撕裂那个伤口，到最后呢你连这个手呢触碰到衣服都会让你痛不欲生。但是呢如果说呢你的疼痛的时候你就尽量避免它被二次触碰的话，经过一段时间过后，那疼痛本身你就逐渐的慢慢控制下来。
对，
那所以说呢疼痛本身，那我说生理和心理呢就很简单。像小孩子他如果说不小心玩跌倒了，撞到了，撞到膝盖，撞到头，这样子让他哭，那结果呢那个爸爸妈妈呢就把他带过来安慰一下，然后就说了没关系，我帮你吹吹气齁，他会变好，吹了几下小孩子
痛飞走了，
果然就不痛了齁，这样子。其实你说吹气真的让他这个神经性减敏嘛，其实大概也没有，不过呢小孩子因为解除了心理上的疼痛，生理上的疼痛就得到控制了齁，这样子。那所以我说的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很主观，然后呢它是会变动的。不过呢我的第二个联想就是说呢，在医疗上面其实一直有一种说法，在运动也常常被这样说，就是 rule number one do no harm， 或者有人讲了 first do no harm，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不要制造损伤。那不过呢其实在医疗上在运动上这都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描述，很多人说呢这个东西来自那个 Hippocrates 好 ，Hippocrates 是一个希腊哲人，然后他讲了说呢，我们呢要以这个病人的福祉呢为这个中心，哈，这样子。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呢就算我们要救一个人，我们要以他的福祉为中心，我们不能够制造更多的损害，这样子。不过呢，他在被推演到至今呢，有对医生说医疗行为 first do no harm， 就是我要救一个人，我不能够弄伤他。但是运动训练很喜欢讲，我要救一个人来弄伤他，可是我不要弄伤他。可是这个是否精准呢？其实答案不是的。为什么？假设你现在体内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医生要动手术把它切除，但是 first do no harm， 那你要医生怎么办？不准切，
冲嘴巴，
疫情电影又来了。对，所以呢，你说他要救你，他一定得制造一些破坏，然后呢，再让你复原到比原来好。所以呢，其实肌力训练也是类似。肌力训练它的这个疼痛应该这样说，肌力训练它本质上就是一个破坏到建设的过程。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训练要安全，要避免运动伤害，要避免制造什么代偿动作加压力，避免什么这个压到什么关节破损啦、椎间盘突出啦、肌肉拉伤，这些通通都不允许。没错，它是不允许的，它不应该发生。但是延迟性肌肉酸痛，再来加大动作幅度的过程感觉到的疼痛，还有适应压力的过程感觉到的疼痛，这几个是经常出现的。我一个一个来说，延迟性肌肉酸痛是什么呢？延迟性肌肉酸痛就是说你的不是乳酸堆积啊，拜托哈，乳酸是个好东西啊，它可以当成能源啊。那所以呢，不要再怪乳酸了啊。你在这个高反复形式的运动训练过后，你的隔天或隔两天、隔三天，甚至隔一个礼拜，都还有一些酸痛，那个是叫做延迟性肌肉酸痛，叫 delay onset of muscle soreness， 叫 DOMS， D O M S。有些人以为 DOMS 是一个字，其实它不是字，它是四个字
缩写。
对， delay onset of muscle soreness。那这个 DOMS 呢，它其实就是可能是来自于肌纤维的损伤，肌肉破损，或者是说呢，这个破损过程当中有某一些的这个化学变化刺激了神经。总而言之，它是一个破坏到建设的必经过程。所以说呢，虽然我们不是说训练没有一定要追求酸痛，事实上呢，能够制造进步的，它有机械性压力、代谢性压力、肌纤维损伤。所以呢，我们能够带来刚讲的增肌，而增肌呢的下一步就是会增加最大肌力。所以呢，你要增加肌肉量，增加最大肌力，其实你可以依循着压力刺激、代谢刺激和破坏的刺激，这都可以。不过呢，不表示说你非得要练到很酸不可，但也不表示如果你练了过后你肌肉酸痛的有点难受啊，你就真的怎么样了。其实它不会怎样，那就是一个历程而已。好，再来一个是加大动作幅度的过程。我记得我在学好几个动作的时候，我大家知道我的下肢柔软度很好，我可以随着劈腈，正劈、侧劈、什么劈，这样
子。渣男，不是，对不起，岔题。
你是扯，联想力真的很丰富啊。但是我的那个肩膀因为常年啊练拳哈，然后常常在局限范围一直用力，所以说呢，其实它活动度其实它是特别不好的。它比起其实很奇怪哈。你练腿啊，让活动度变大，但练拳反而活动度，可能是我个人练法的问题哈，这样子。那所以我的肩膀呢，其实还再加上多次的受伤，所以我肩膀活动度其实比较差的。那时候我在做什么抓举啦、上搏做举重动作的时候，其实我当时初学这些动作的时候，我吃尽苦头。为什么？没有那个活动度，那个杠加上了我的手腕、我的肩膀、我的手肘酸爆了，
很不舒服。
对，但是呢，那个就是刺激活动度进步的过程。
对，
所以呢，练了几个礼拜过后，他没事了。然后如果你好久没练 这一系列动作，再重新练，哎，它又开始了。等你又练了几个礼拜，它又没事了。也就是说呢，在加大动作幅度的过程，当然了，后来练了很多年之后，那个活动度大概就一直跟着我了，所以说这个已经成为过去。那不过呢，其实加大动作幅度过程当中，你是一定会经过疼痛的。结果我要回想起来，像跆拳道，我小时候练跆拳道，然后我们都至少练到接近劈腿，甚至完全，像我是可以完全劈腿，但我们就是那时候一起当选手的朋友们，有一些呢，那个天柔软度可能关节活动有点限制，但至少劈到一个接近劈腿的状态，没有一个人是在笑嘻嘻的过程达到的。你要加大动作幅度，他一定会经历这个不舒服的过程。再来就是说呢，有些人他不习惯接受压力，例如说呢，像早安运动，早安运动呢，其实我们通常都建议你用低杠式开始练，为什么呢？因为高杠式啊，你早安下来，那杠在脖子上面，
超不舒服。
对，那但是呢，像我们以前自己在练。 或者在带脚力选手，或者我们在带美式足球选手，那个就给他压，
就故意的。
可是呢，你知道那压完隔天嘛，舒服吗？完全不舒服啊！你睡觉了觉得脖子下面有个东西，然后呢，你早上起来之后没有揉一揉脖子，哎，我这怎么这么痛？哎，居然还淤青了，我是不是弄坏了什么？没有，你没有弄坏什么，你脖子正在变强壮。OK， 所以说呢，其实呢 ，first do no harm。或者我们讲无痛训练原则，无痛训练原则是什么东西呢？无痛训练原则是说我现在适不适合追加压力，但是无痛训练原则是有好多的条件的。第一，肌肉酸痛不算无痛训练；第二，关节本身不应该出现疼痛，但是关节本身出现压力感很正常。 OK， 好，那当然呢，每一个人可以承受的疼痛感不一，每一个人恢复的速度也不一样，我们没有叫你永远要处于疼痛状态，但是呢，第一，不用追求疼痛，但是第二，如果它发生了，不用大惊小怪。OK， 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能觉得可能真的有受伤呢？第一个呢，当然是医院检查发现哦，但这个可能也还是有问题哦。就像那个 Stuart McGill 说，如果你刚好压完大重量深蹲，然后你跑去医院做个全面性的脊椎检查，医生可能跟你说，哎，你这里有不当的磨损，可事实上呢，你的骨骼也正在经历破坏到建设的过程，它长好了以后它会变好的，但你如果在那个节骨眼上去硬要去看，你说哦，这有一个损伤，这有一个破裂，不是破裂啊，这有一个磨损，那可能会把它大惊小怪。那不过呢，我们说其实呢，训练的进步就在这个破坏到建设过程当中往返。所以呢，我说针对这种肌肉延迟性肌肉酸痛啦，关节的压痛啦，身体局部部位承受承载杠铃的部位感觉到疼痛啦，这一些不用太担心，真的不用太担心。事实上呢，我现在回想起来，肌力训练的过程当中，虽然说呢，你变强了以后，你舒服的时间占绝大多数，但是你训练的过程当中，你总得要挑战某种程度的超负荷，渐进式超负荷，就肌力训练它所依循的最根本的生理现象、生理机制，渐进式超负荷。所以呢，每当你具备了某种能力，我就要让你再超负荷一点；具备某种能力，我再让你超负荷一点。因为反复执行你已经会的东西，不会带来进步，但是呢，不断的让它微幅的超越，它会带来长期的进步。所以说呢，其实这个肌肉酸痛呢，不用紧张。好，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要紧张呢？第一个，你可能担心，如果你的教练毛起来暴操你，非常非常累，然后呢，你觉得肌肉酸痛哦，非常不行啊，不良于行，然后呢是尿意变色，你小心横纹肌溶解症。
横纹肌溶解。
对。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的关节呢，它不是那种训练后的压力感，而它有明显的一个角度的痛点。这时候呢，要可能必要的时候就是跑趟医院。把诊所给医生检查一下，超音波照一下。有些时候也不见得是训练把你弄坏，而是呢，你从来不接受压力刺激，所以你不晓得其实你关节上面有多年前打球啦、跑步啦、跌倒啦所留下的一点损伤。我常常讲说，肌力训练啊，常常很无辜，它经常是你发现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没错，
而不是你发生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可是大家想一股脑的怪在肌力训练上面啊，我以前都没事，我现在做肌力训练，我发现我腰酸，一定肌力训练错了。这不是的，你可能是核心无力，你可能是这个平常姿势习惯不良，但你从来没有挑战过极限，所以呢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是有坏处的。但肌力训练呢，在三组五下、五组五下的深蹲或硬举，让你呢摸到了极限的附近，这时候呢你那个不够力的地方开始展现出一些问题。这时候呢，其实啊，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适当的休息恢复，吃饱睡好，它就消失了。如果它还持续的话呢，很简单，调整一下课表，调整一下姿势，调整暂时就做退阶，或者是调整一下课表的内容哦，训练量减少一下，或者是说呢，强度降低，但略微增量，去想办法绕行过你目前不行的东西，其实它都会最后来带来进步。但如果说只要有一点点不舒服，你就打算打住的话，那坦白说，肌力训练从来就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没错，
肌力训练就是用一小段的痛苦去换很长时间的进步。所以呢，如果说他这一小段时间痛苦啊，还有他的一点点的后遗症啊，无法接受的话呢，你可能得放弃肌力训练对你的好处。
没错，而且其实刚刚何博士提到说，你摸到极限的边缘可能会产生这种状况，其实也不一定。有时候你只要是那个强度高于你日常生活中的状况的话， 然后再加上刚好你对于疼痛相对比较敏感一些，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哦，这个可能相对是我觉得不舒服的状况了。
没错，我告诉各位也是，就我常常会，我说怪兽训练做的动作，我们一定会经过我经过教练团测试，我们不会教任何我们自己不练的东西。那有时候呢，我会把一些旧的东西翻出来做。那你有时候有些动作你很久没做了，然后你偶尔做一做，像例如说呢，像这阵子跑了6个月的深蹲强化课表之后，哎，该换换单边了啊。结果第一天做了后脚抬高蹲和单脚 RDL， 隔天起来屁股像被揍了一顿一样，
没错，
像股四头像爆炸一样。对，你甚至连你有训练者，你就换一下你最近很久没做的动作，你都会这样。好像有时候哥哥想看着镜子做二头肌弯举，然后那天不小心做了很开心，做了数百下，隔天起来什么手肘酸到不行，
没错，
一样的。
有时候不一定是单边动作，我有那种认真保持训练好一段时间之后，我现在挑战一下 super squat。
哎，对对对对对，没错，
隔天挂掉，
没错没错。训练的量、训练的节奏、训练的能量系统，只要它不是你过去一段时间一直规律接触的，那其实呢，突然出现的刺激变化形态的压力刺激，你身体一定会对它有比较大的反应。
嗯，
但你放心，两三次过后它就没事了。所以我们才会规律的轮换各种训练，就让身体保持最佳状态，就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这边也要稍微再来平反一下，就是说虽然刚刚讲说训练的过程中为了要能够先破坏才有建设，所以在这个训练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酸痛，然后透过你正常的或者是更好的一些休息恢复让它去成长是合理的，
对，
这是可能会遇到，但是这也不代表我们鼓励大家认真的去追求酸痛。 哦，
对对对，酸痛不需要追求，像那个 Mike Boyle 是讲过说的，如果你训练是想要找一疼痛的话，那很简单，你不用举重了，我这里有一根棒球棍，你告诉我你想要哪里痛，我就把你打一顿就对了，这样子。所以你想要屁股痛就打屁股，你想要腿痛就打腿，这样。所以训练不是为了追求疼痛，疼痛是在长期训练过程当中难免会发生的正常现象，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目标来追求。我今天做完了课表，可是我没酸，那我是不是没练到？是不是教练偷懒？教练没有把我抄到？教练没有抄好？这样我就没有感觉，这样子。No， 不需要，压力有到，进步就已经开始启动了。那当然呢，你需要好的恢复条件，所以你不要说，哦，我做了重量了，然后怎么没有进步？这样子，啊，你做了重量，然后你回去怎么恢复？我没有恢复啊，我熬夜啊，然后呢，我吃垃圾食物啊，然后呢，我这个做高压力的工作啊，然后呢，我这个都不睡觉啊，这样子 ，no， 那也就没办法取得战果。所以呢，你说训练啊，是输入压力刺激的过程，后续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副作用，但是你要积极的去给身体一个好的恢复条件，那你就会得到它的成果。
是的，所以训练这件事情简单来讲，训练之后的延迟性酸痛是不是一个我们觉得必备或追求的东西，其实并
不是。
不是，
对，你不用去追求它。对，
那它是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也不是，
也不是。甚至呢，其实呢，我们都有这个经验了，就是你训练前我发现，哦，今天蛮酸痛的，今天是不是不要练？可是呢，你当你说好了，我还是去玩一下好了，能练多少算多少，就你做完热身之后发现，OK 了。所以呢，酸痛，它本身不是训练追求的目标，但它也不是训练的绝对禁忌，你仍然可以在酸痛下训练。
对，之前我们有提到过，
没有叫你酸痛非练不可。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啊，我居然还没恢复 OK 的，你只要知道你不是懒惰就好。但是呢如果有点酸痛做训练，在经验上来说，你让自己小小的试一下热身，热多一点，然后感觉状况好像要变好，那今天还是可以练的。
没错，这就刚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说，训练的规划中如果中间有一些动态恢复的话，说不定可以帮助你排除那些的酸痛更快。
其实呢，这个我说了，训练没有停练的，高强度就是带来进步，低强度就是带来恢复，超低强度就带来练习，动作练习。所以呢，即使训练从来就没有真的需要停练，你知道病得非常严重，受伤非常严重，就是假设你摔车，或者你打了一场暴力篮球，最后变成综合格斗这样子，或者你去巴西柔术然后就被折手又折脚，那结果你接下来发现我没有办法做出标准动作，那暂时不要压重量，但做做其他，做做伸展，做做空的空身动作 ，OK 的。但你说呢？重量训练啊，我状况不好就不练，那你太可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可以高强度，你取得高强度刺激；你今天可以做耐力，做耐力刺激；你今天什么都不行的话，你做 恢复型训练，中低强度动一动，不累就收，垃圾训练量会让你下一次变更好。所以呢，其实呢，真的考虑到停练，真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情况才会停练的。
没错，所以今天这一集呢，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这种所谓的延迟性酸痛，大家不用去过度放大它，
对 对，
但也不需要去追求它。
或者是说，你就是学了某个新的动作，或者关键，哎，我的脚踝好酸，我的手肘好酸，我的肩膀好酸，不用太担心，活动度正在长大。
没错，
对，
我们大家就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的 Q&A 环节。
OK， 好，
我来找一下我的手机，因为我要念题目啊。
对对对对，我们要先忠实呈现听众的题目，要不然的话你自己掰题目然后自己回答，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吗？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还是很尊重大家问的问题。
好，我们今天先来第一题，这个是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直接私讯到我的 IG。
OK，
那我先跟大家讲，这不是捷径哦。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
你回在那个 YouTube 下面或是 Apple Podcast，
没错，哎，没关系。
那到 IG 也可以啦，你想跟 Josh 交个朋友 ，OK。
啊，对，欢迎追踪，谢谢。不过这位听众也被我耽误了很久，应该是一个月前的事。
哦 ，OK， 所以说真的不是捷径，是绕远路了。OK， 好，没关系，我们来回答他。
好 ，Josh 哥，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跟老师啊，有没有机会在 Podcast 解答？我想问关于 Super Squat， 有听何老师用10-15 RM 的重量做20下，
对，
那训练总量该怎么安排呢
？OK，
欸，不是，这几乎就有总量了。好，继续。比如一次
总量就是20下，对，
对对对。比如一次训练中是几组 Super Squat？
OK，
先不要
啊。哦，对对对对，我来说啊，有原则也有例外，没关系，我等一下
说。等一下，还有一个礼拜可以安排几天
？OK OK， 好。
因为我目前在跑5x5的课表，想加强自己的重耐力，但又怕不小心训练过度。好，我们来看老师怎么回答。
好，首先呢，5x5本身已经是个非常重的课表了，所以你真的要小心一下过度训练。好，假设你是3项，不管你是卧推深蹲硬举或是肩推深蹲硬举，都做5x5的话，其实这个当天的训练量已经很足了，是相当大的。当然呢，如果说你已经长期练5x5，它已经变得不够看了，好，那你可以加重一点，这样子。它总是5x5是一个非常累的课表，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那不过呢，假设你现在5x5，然后呢，而且一个礼拜有个1-3次，这真的非常多。那其实如果你要练重耐力的话，我会建议你先替换掉其中一天的训练量，不要把它直接加在5x5上面，那真的会太多。好，那我来讲一下 Super Squat。 所谓的 Super Squat 其实它不是只有单指那一组的20下呼吸式深蹲，所谓的 Super Squat 其实它有经典课表，还有后续啊，这个大家在实务上尝试过后的一些衍生课表。所以所谓的 Super Squat 什么意思呢？它的经典课表在网络上可以去查一下，不过呢，它通常是特色就是它一定有一个20下深蹲，然后它会有卧推，它会有躯体划船，它会有肩推，它会有仰卧拉举，然后呢，它会有这个直膝硬举啊，硬举类的。也就是说呢，其实呢，它通常是以配对组的形式来做。所以像深蹲就接 pull over 啊，或者说仰卧拉举接对，先做肩推，然后做20下深蹲，然后做仰卧拉举，然后做卧推，然后做划船，然后做这个直膝硬举，然后又做仰卧拉举。你会发现它都是一推一拉。一推一拉，然后呢，这个然后脊椎加压过后的动作就脊椎减压，所以深蹲过后接仰卧拉举，硬举过后也接 pull over 仰卧拉举，就一个把脊椎加压力的动作后面已经接着一个脊椎减压力的动作。而除了20下深蹲之外，还有跟深蹲硬举配对的 pull over 之外，那这个通常都是像卧推、划船、硬举都是3组的10-15下。OK， 好，那肩推也是啊，颈后肩推或者是肩推3组10下，3组15下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课表。那你说课表的细部是什么东西？去网络上查，它的变体非常多哈。我刚刚讲的也只是个大概而已哈。那不过呢，这个整体而言 ，Super Squat 它指的不是单组二十下而已。虽然说我们现在讲 Super Squat 它的特色就是有一个20下的深蹲，但实际上来说，它是一个完整的课表。所以呢，如果你要做的话，那其实呢，它应该是独立成单独一天。那不过 Super Squat 这个课表怎么用呢？它基本上在传统上，它是一个增肌课表。 而且它是一个耐力课表。那当然呢，耐力训练的强度能不能用来增肌，这当然见仁见智。我认为这跟一个人的训练历程和他前一段时间的铺陈是有关系的。没有一个课表是绝对无效，没有一个课表是绝对有效。人是周期的动物，所以呢，你现在做的事情有没有效，全部看你前一个周期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假设你很久没有做过 Super Squat， 你现在暂停你的原先课表，然后进入每个礼拜三次的 Super Squat 的话，其实你要看到增肌效果，或者看到肌耐力效果，看到能量系统效果，是应该是相当值得期待的。但假设你已经我曾经 Super Squat 一个礼拜做三到五次，连做了一个大学的一整学期，也就是做了四五个月，那其实你后来发现了，它就是一个耐力课表。你在初期哈，你会看到它会进步，但是后来就会卡关了。卡关你就一直重复做一样的重量，那你这阵体力会非常好，但你最大肌力大概不会太多的影响。那如果你想要增肌的话，你在这个条件下你狂吃哈，增肌是有机会的，是有机会的。那只是说呢，这个精准增肌避免增胖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饮食议题了，我们暂时不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呢，如果你要做 Super Squat 的话，那其实我会建议你把五乘五的课表，不管你现在练多少天，你要用代换的，不能够用外加的。你要一百三次五乘五，再外加三次 Super Squat， 这几乎是除非你已经很习惯这样子，要不然的话几乎是必然过度训练的。
那如果针对一个相对比较初学的阶段，就是我是一个上班族，下班之后到那个健身房摸个五乘五，然后甚至那五乘五不是到力竭的五乘五，就是一个舒服有训练到取得刺激的五乘五。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那个 Super Squat 的安排是不是就是不一定要连在一起，它是可以分开算是一个额外的那个 GPP 或者是那
种？哦，你说把这个主课表做完之后，拿深蹲去做一个这个能量系统训练？
对对，甚至不在同一天。我一直说
OK， 它原则上它是 OK。如果放在同一天的话，你要小心单日的相同动作重，因为你假设你五乘五你有深蹲的，你又再加了二十下深蹲，怕连你膝盖啦、脚踝啦，或者肩膀啦、脊椎啦什么的，可能在这过程当中有机会被超负，不是超负，而被过度训练，就要小心。但是你如果额外的另外一天呢，用 Super Squat 来练体能，我觉得这倒是有机会，有机会。但纯粹都要经过测试才知道说你会不会就是一样，膝盖被用太多次，脊椎被负太多重量之类的，要小心这些比较关键的局部超负荷。局部的过度训练要小心这些就好。那其实我认为说呢 ，Super Squat 它是作为一个增肌课表哈，它其实也只有两到三个月的功效。就是说呢，如果你想说我一年到头都用它，人不会一年到头都用一样的方法进步啊，所以呢你很容易卡住。那 Super Squat 呢，它有几个缺点哦，就是它的那个用十 RM 做到二十下哈，就是它基本上不容易有增加最大肌力的效果。那如果长期训练呢，其实最大肌力增加，你可以一直用更重的东西去练肌耐力或肌肥大。但如果说你的课表里面呢没有长期增加最大肌力的功效的话，那它就只有短期的效果。这在 Super Squat 一个蛮明显的一个限制哈。我不会说它不好，我其实超爱做 Super Squat， 我每年还是会给自己一段时间做 Super Squat。
OK，
这是爽啊，这是真的很舒服。那我的最高纪录是160公斤做二十下，那我在网络上只有记录下 有留下记录只有150公斤而已。好了，不过160公斤的影片不见了，我不知道哪里去了。
还是多做了一下。
对我其实做了21下。
哦，对，
因为我常常会数漏了，所以说我都故意把它算到21才停。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次做完20下之后很高兴，一看影片只有做了19下，因为你太累你会数错。所以我后来都直接数了21才停，就留下很多21下的影片，这样子。对，所以说 Super Squat 呢，那我刚刚讲说，其实基本上来说 Super Squat 在这整课表里面它只会出现一次。有没有例外呢？有，少数的情况下我们把 Super Squat 呢再放更轻，然后做到3到5组，那个就是重耐力项目，像是划船或大力士，这些人可能会这样子练。那不过呢，我要特别提醒一下，你不要一开始就拿你的 10RM 去试可能不能做到20下，建议先从你可以做15下以上的重量，然后把它做到20下，慢慢的提高那个重量，提高到你只能做10下的重量，但你后来可以把它完成20下。那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如果没有好的这个渐进式超负荷模型，它也会失败的蛮早的。
OK， 好，希望这样解释我们的听众友可以得到 自己想要的答案。那我们快快的再来下一个题目好了。下一个题目是什么呢？我跟你讲，上次我不是说因为我没有 Apple， 然后就那个没有办法看 Apple Podcast 的那个，
对，
然后就听众在下面回复说，迟早是要用 Apple 的，为什么不现在赶快买？然后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对，我换新手机了。我还是买 Google Pixel。
好啊，
好了，
硬是不肯用 Apple，
没有，没这回事。我们来看一下，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老师和 Josh 哥你们好，那个青少年及儿童选手的训练往往由父母及物理老师，物理老师不是
物理老师，
往往由父母以及物理治疗师和专项教练带领。对不起，
物理治疗师被你说成物理老师差有一点多。
对，然后他想请问说，我们如何让他们也能够轻松温和的接受到其实人体运动能力可以独立被肌力及体能训练，安全且渐进式的训练提升。
这里我就有点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有物理治疗师？
可能是
那个训练一直受伤吗？
对，或者是其实我觉得现在物理治疗状况，它不只是治疗而已，它有一些就是预防或者是缓解的状况。今天你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可能比较疲劳，我帮你做哪些的动作，让你可以恢复的比较好，或者是过程中不是那么累。至少对，在这次的大力士比赛里面，我们有看到说有一个那个
防护员，
防护员
还有治疗师，对
对对，然后现场可以帮那个我们的选手做一些，
对，然后抽筋的他们马上就可以处理掉，对对，
然后可能就下一场比赛他可以再继续上场之类的。
好，如果是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合理哈，就是你有物理治疗师，然后你有专项教练，然后你有一直给意见的家长。
你为什么针对家长？
一直不给意见的家长，
好，
这样很奇怪，那干嘛才这样算参与吗 ？OK， 不过呢，我说物理治疗师这边，我必须要稍微提一下。我多年前推荐过一本书叫《灵活如豹》，我是那本书的审定者之一哈。《灵活如豹》的作者 Kelly Starrett， 他就是物理治疗师。不过呢，他作为一个物理治疗师和体能教练双重身份，他其实提到了有很多的物理治疗师，其实在运动训练的贡献是从他的角度来看是质疑的。好，他同时具备了体能教练和物理治疗师的角色，所以呢，他相信他可以带给选手很多。但是呢，他也提出来很多的物理治疗师，他其实用物理治疗那一套来帮助运动员，就没有受伤的运动员不容易从这个一些的比较像属于治疗导向的东西得到好处，除非他真的已经受伤，或者是他现在训练上造成太多的身体负荷，那他用物理治疗方式来缓解。好，所以呢，以提升表现来看，的确还是有这个肌力体能教练的这个贡献的机会。好，那你说这个问题啊，其实不太像是说肌力体能教练能有什么贡献。我想呢，其实在问题当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他们可以渐进式超负荷，他们给到很多好处，但是因为问题比较像说如何让他们接受。我说其实呢，坦白说，如果问题是如何他们可以接受肌力体能教练的话，我的角色反而不太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呢，我们就是那个不被接受的那个人，那如果如何让人家接受我呢？其实我也不晓得，我只能讲说呢，其实竞技运动之所以在70年代开始注意到肌力体能训练，那时候注意到的是什么？美式足球啦、棒球啦、橄榄球啦，什么这个冰上曲棍球、篮球这些的，然后呢还有这个田径这些，他们发现了肌力体能的重要。但为什么他们会发现？就是因为专项的反复操练让他们到达一个瓶颈，就是他再更多的操练他只得到疲劳，没有得到超负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操作的强度刺激太局限。就我让你跑，就高强度的跑就是跑最快，低强度的跑就是慢慢跑。那我问你，你的最高强度，你肌肉能够接受到最高强度的刺激是什么？就是你能跑最快的时候。所以呢，你基本上来说你的刺激就受限于你的能力。但我现在把重量压上去了，我大可在杠铃上面直接加重让你去对抗。但你会说呢，那我的自己还是受限于我可以举得起来的重量。对，没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可以在深蹲里面举起来的重量其实它远大于你在运动场上所需的肌力。所以在这一端的进步会直接涵盖，甚至是大幅度超越了你在运动场上能练到的东西。所以说呢，肌力训练就是一个安全对身体的肌肉素质能量系统进行超负荷的手段，就是因为它可以达到专项训练达不到的刺激幅度，而且又是安全的，所以它才会有效。 那我说其实在几年前我们讲说我要如何去跟人解释那些反对极力训练的人，后来我觉得基本上是不解释了，我用两个东西说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疑问的话，你去观察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那些体育先进的运动竞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采用激励体能训练，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它越来越少啊？这是个骗局啊，这个胡乱的，那些人都江湖郎中了，不要了。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职业运动里面激励体能教练越来越多， NBA 球员都有专属自己的体能师，
嗯，
哦，然后呢奥运队各国的奥运队拼命的聘美国教练加拿大教练澳洲教练，这些都是激励体能很发达的国家去做激励体能训练。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它越来越少，我们看到它越来越多？ OK， 那你说啊，不行啊，那都是欧洲人，那边亚这欧美人啊，亚洲国家不一样，那为什么日本人开始搞激励体能，为什么韩国人搞激励体能训练？ OK，那所以说呢，其实呢，你看他这个在几十年以来发展，它是越来越大的。如果它无效的话，它应该早就被淘汰了。第二个呢是比较有趣的，这是我在国外学到的。就有人说，有教练说我选手不需要激励体能训练，我说不需要激励训练，为什么？因为激励太大不好。我说很简单，你就跟他说，嘿，其实呢，我们体能教练很厉害，我不只会把人激励变大，我还可以把人激励变小。你要不要让我来帮你的选手？你说激励太大不好吗？我可以帮你全部的选手激励都变弱，可以弱到非常非常弱，这样你要不要？他说不要啊，不行啊，为什么？所以激励还是有用的，对，没错，好，就用这两个方法。好，当然了，这两个方法可能会得罪全世界，好，所以也办不成事情。所以我们只能说呢，面对面的说服最难，那我们用公共论述的方法把这个论述呈现给大家，那让大家自己做判断。
嗯，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边录这个怪兽训练电台的原因？
对，要不然闲着没事干。我们平常这个闲扯打屁还不够，还要录给大家听。
没错，
对，
大家也很痛苦
啊。对， 对， 对，
不是，不对啊。希望越来越多的听众可以接触到我们的
老屁孩，加起来90岁。
啊。
然后还像国中生一样，
明年已经超过90岁了。
哎呀，真的，
对对对对，对啊，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接触到我们的电台，然后有空的话听一下，了解我们的论述。当然，我们也不敢说我们的论述就是100%是正确的。
对，公共论述或者科学发展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那我们把论述丢出去，那如果呢有人反驳或者有更好的这个意见，或者是说呢有更新的证据，我们也会修改。
没错，
对，
所以。也很欢迎大家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啊，不过记得先去听我们那个争论焦点那一题啊，提出问题我们要有能够讨论的方向才是一个正面的方向。
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啊，你们这个做科学的人一天到晚讲说啊，我们等待新的证据，那我这样我什么都不要相信你哦，因为将来新证据你要改。我说基本上了，我们除了探讨科学证据之外，我们也探讨现象。所以呢，其实一个东西啊，它如果在现象上是稳固的，你大概可以知道它容易应用，压重量肌力会变强，体能会变好，能量系统训练体能会变好，而肌力变强体能变好，在其他条件不退化的情况下，它会变成更好的运动员，我想这是已知而且处处可见的实证了。所以呢，这不太需要什么单一研究来支持，或者说也不会被单一研究给推翻，大家放心。
对，而且这不只是我要讲，就是这不只是针对运动员而已，其实在我们多数人类的那个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简单的去发现到说，你的肌力体能变好，你的生活品质变好，你的健康状况不会因为这样就会被影响到变成负面的。
没错没错，我经常讲说我要练那么壮干嘛，我说呢好，你我如果有个方法，你的所有条件都不变，只是换成更强壮版本的你，你真的会觉得你的日子会变更差吗？不会的。
嗯，好，那我们今天怪兽电视台那个会有版权问题
啊。OK，
好，我们今天怪兽训练电台就先到这边。
OK，
谢谢大家，
拜拜，
下礼拜见，拜拜。